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在新奥尔良纪念卡特里娜风灾10周年参加活动，另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会见中国高层官员。亚洲股市星期五继续上扬，星期五欧洲股市开盘后小幅上涨。希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目前成为希腊首位女总理。另外，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说，中共应该还原抗日的真相，才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前往曾经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残的新奥尔良市会见当地的居民。新奥尔良即将迎来这场夺去1800人生命风灾10周年。奥巴马总统谈到了新奥尔良从飓风导致的大洪水侵袭中得以复原，以及当地民众共同努力重建这座城市和自己的生活，使得新奥尔良未来的发展具有潜力。奥巴马总统说，当人们面临悲剧和困苦，勤劳善良的人们会走到一起，相互帮助，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这种品格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新奥尔良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8日重创新奥尔良市，冲破了防空堤，导致了这个城市80%的地区被水淹没。暴雨和时速280公里的狂风横扫靠近墨西哥湾的这座城市，造成了1800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8月29日，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并且引来水灾10周年的纪念日。新奥尔良海拔很低，有研究表明，美国陆军工程兵未能够建立足以抵御增强风暴潮的防空堤。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发回了报道，说如今新建的堤坝要坚固很多。下面是报告的详细内容。
在他的住宅被淹没在水中10年后，雷纳塔和家人还在继续休憩。
我们仍在努力，但我们已经使他适宜居住了。
当年大水冲破防洪堤，淹没了被称为下九区的大部分地段。虽然很多人在这里重建了自己的家园，还是有很多空置土地和残垣断壁。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用更好的堤坝替换了垮掉的堤坝。新堤坝都建得更深更坚固，但工程兵团的许多批评者说，当初在这里就应建这种堤坝。
这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工程。卡特里娜飓风的强度并没有超过当年设计防洪堤时的承受能力。
马特兹、林奇和家人住在下九区新大堤附近。
我现在对防洪堤的感觉好了一点点。我的意思是，陆军工程兵和所有那些来帮忙的人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大自然要是想发威，谁也拦不住它。
但是人类的基础设施已经破坏了自然，因为新奥尔良下面的湿地和屏障岛屿减少了。
沼泽和屏障岛屿做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阻挡了风暴潮，这样风暴潮袭击这些社区时就不会像原来那么高。
格雷厄姆说，州和联邦政府正在共同努力恢复海岸屏障，以防止10年前的灾难再次发生。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在北京与中国高层官员展开会谈，这是他此次2天访问的第一天。 星期五，赖斯会见了中国高层外交官杨洁篪。当天晚些时候，赖斯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下月将访问华盛顿。在赖斯访问北京之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引起世界股市的动荡。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会晤了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宣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议。在全球股市动态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五继续上扬，日经指数上涨了 3%，上证指数星期四涨幅超过了 5%， 星期五再涨 2%。欧洲各主要股指星期四上涨超过 3%， 星期五开市后则小幅上扬。全球股市在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而经过几天的动荡之后，于星期四开始反弹。纽约股市在起伏不定的交易日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都上涨了超过 2%。美国经济成长超过了预期，这是鼓励投资人抬高股价的原因之一。这份报告还推动原油价格大涨超过 10%， 这是六年多来单日增幅最大的。油价基本扳回了最近的损失，原因是投资人预计经济成长将带动更大的能源需求。中国官员以削减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来设法挽救最近股市的损失。人民币贬值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价格优势，因而可以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在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人说，人们对中国经济数据可靠性的担忧对中国股市的起伏雪上加霜。一些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数据能描绘出一个不现实的强劲的经济状况，从而误导了投资者。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巨大的进出口国，贸易货物从先进的机械到各种商品无所不包，因此这里的疲软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和股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价格最近暴跌或者大幅震荡，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并没有像一些投资者预期的那样快。疲软令投资者担心，而且当众多恐慌的投资者抛售股票时，股票价格随之跌落。人们担心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更糟，便加剧了这种恐惧。
我们以为中国的经济成长7%，它可能只是增长了一半，因此减少了50%。这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你在股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所看到的情况。
主要行业大幅度扩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说，北京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更擅长测量工业产量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量。但是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很多来自服务业，很大程度上由更小、更多样化而且更难追踪的私营公司组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
从零售、批发、餐馆、酒店、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应俱全。
拉迪说，餐馆是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的一个很好例子。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那里几乎没有餐馆，现在有千千万万家餐馆。在餐饮业这些小企业中收集数据是非常非常耗费人力的。
拉迪说，更好的数据将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但是他又表示，跟10万亿美元的规模庞大多样而快速变化的经济相比，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工作机构非常渺小。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际，经济结构性改革、市场自由化进程成为当前全球的关注话题。在中国股市下跌引起美国及全球股市动荡之际，有美国的专家表示，人们应当担忧不是中国的股市，而是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包括提高经济的自由度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华的报道。
中国股市最近的动荡引发人们对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担忧。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包括巨额债务、腐败、国有企业膨胀、缺乏透明度、缺乏法治以及缺乏经济自由。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举办的一个讨论如何在全球推动经济自由的研讨会上，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威尔逊博士说，
这应该引起巨大担忧吗？我认为没必要。
曾经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次卿的经济学家阿多纳斯说，他担心的是中国股市缺乏信息和透明度。
因为市场缺乏足够的资讯，所以人们的预期从来与现实不符。
不过，尽管经济学家告诉人们不必过分担忧中国股市的动荡，然而美国股市最近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对此，阿多纳斯告诉美国之音，美国股市的反应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亟待改革的结构性问题所表现的担忧。他说，人们本来期待习近平上台以后会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首先忙于巩固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问题不断浮出水面。
中国政府大力干预股市的行动也引发了外间对其经济自由的质疑。传统基金会专家威尔逊说，
中国当局担心股价一再下跌会成为中国经济衰弱的表现，因此想要救市，但是通常这样做会有反效果。如果你是个投资者，你看到政府大规模的干预市场支撑股价，对我来说呢会起到反效果，我会感到恐慌。
前国际贸易次卿阿多纳斯也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股市，他说中国应该增加市场透明度，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股市。传统基金会2015年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急需推进全面经济改革，特别是放松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毅华、常晓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军事动态方面，中国国防部证实，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早前，美国国防部曾经表示，双方正在朝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松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8月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就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谈判正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就新增加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军事危机通报这两个附件进行了多轮的磋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磋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建立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为这份备忘录提供了一份附件。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双方非常接近就这份文件达成共识，并且正在为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针对双方能否在年底前签署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提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近来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正趋于紧张，使美中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中国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目前正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声称会继续在他所说的国际海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在未来数十年将寻求和扩大深化与美国的安全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星期四在出席一个美澳商界领袖聚会时说，全球经济及军事大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将参差不齐，各国发挥其各自影响力，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各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以及自然资源的生索会继续成为造成该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之一。此外，随着军力的增强，而这样的背景下就有可能出现地区不稳定，从而危及澳大利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今年下半年将发布新的战略防务白皮书，安德鲁斯正在为此做铺垫准备。他说，澳大利亚认识到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和防务规划至关重要，是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中最优先的重点。新的防务白皮书可能会提出增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大部分将从美国购买。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希腊方面，星期四，希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努宣誓就任看守政府总理，因而成为希腊首位女总理。塔努及其内阁将负责掌管希腊的政务，直到9月20日提前举行选举。希腊目前面临困境。塔努在就职仪式上说，看守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以公正和顺畅的方式举行选举，但考虑到目前的状况，看守政府将应对移民等严重问题。除了争取摆脱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之外，希腊还要应对数以万计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逃离战火和恐怖主义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难民。作为首席大法官，塔努反对削减开支和福利以及其他的紧缩措施，而希腊为得到欧盟的救援贷款而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另外，乌克兰军方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交换了战俘，这是本周双方签署的在9月1号前停止交战的协议的结果。双方官员说，12名反叛武装的俘虏交换了大约同样人数的乌克兰军人。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警方发言人说，这次交换是首次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与此同时，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制裁的反叛分子星期四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基辅的反恐行动总部报告说，乌东分离分子部队星期四54次违反了停火协议。报告说，其中11次包括发射炮弹，16次使用了榴弹发射器发动袭击。反恐行动总部说，大多数的激烈战斗是在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周围发生的。星期四早些时候，一名乌克兰官员说，过去24小时的战斗中有7名政府士兵被打死，13人受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共中央统战部星期二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接受。支持中间道路的流亡藏人则回应说，中间道路是以中国宪法框架为基础，是促进统一和确保西藏稳定的最佳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中共中央第6次西藏工作会议于8月25日结束。随后，中国统战部在其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发布署名格桑的文章说，14世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本质没有变，只是策略在不断改变。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此前，中国政府已经一再表示拒绝接受中间道路。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的代表达瓦次仁，以个人身份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中间道路的具体内涵就是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要求落实中国宪法的具体内容。
不接受这样两个极端，一个是西藏人的独立，一个是中国政府现行的政策，在这中间取一个道路，就是这个道路就是真正的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就中国政府不接受大藏区的说法，达瓦次仁说，中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平等， 但是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并没有落实这种精神。
现行的行政区划是建立在对西藏民族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这样一个殖民统治的手法之上的，所以我们要求对此做出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平等，如果是民族平等，那为什么只有对西藏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对于中国统战部不接受中间立场的强硬立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索南若布对西藏之声说，中共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强调统一与稳定，中间道路以中国的宪法为基础，对中国的统一与稳定都能起到推动作用，与分裂或独立无关。他说，统战部的文章完全是在欺骗民众，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稳定统一，那么中间道路是最佳途径。达瓦茨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等，都是中间道路所认可和主张的。本月早些时候，藏人行政中央发布了一部阐释中间道路的新纪录片。在影片中，各藏传佛教领袖、前西藏政治犯均表示支持中间道路。实质上，不仅北京公开拒绝中间道路，流亡藏人社区也有不少人反对，并主张追求西藏彻底独立。不过，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上个月访问华盛顿时表示，大多数藏人是支持中间道路的。他说，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些组织如藏青会，他们的影响力正在示威。他表示，如果要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所坚持的中间道路，需要在全体西藏人中间举行公投才能实现。早在今年四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发布西藏问题白皮书，指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和建立大藏区等主张是变相图谋西藏独立。达赖喇嘛本人曾多次表示，他不寻求独立，只要求藏区实现真正的自治。达瓦茨人说，从这次西藏工作会议的内容上来看，中国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西藏的同化、控制和经济发展上，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政策。他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就西藏问题展开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和谈。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香港方面，香港2017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两个多月后，泛民主派民主党的领导层与南下来港的北京港澳办高员官员举行了回归以来没有先例的第一次单独的会面，获得了后政改时代北京与泛民派接触的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据港媒报道，港澳办副主任冯威访港期间通过中间人联系约见民主党、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五位领导层，8月26日参加会面，由刘慧卿在中环一家酒楼设午宴。刘慧卿星期四晚在民主党中委会后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刘慧卿表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在政改表决前已转达与民主党关系很熟的冯威希望会面的意愿，但因北京立场不妥协且时机敏感而拒绝。政改表决后，冯威再提会面，且希望低调，担心若高调公开会让会面告吹，而民主党一直赞成沟通。刘慧卿表示，香港水深火热，严重撕裂，特别是年轻人很忧虑和愤怒，这些都涉及中央政策，民主党希望可以当面告诉中央官员。他重申，会面时有批评中央偏听、令香港难以管制等。刘慧卿说，席间重点反映几大问题，包括港人对中央干预、特首梁振英、人大831落闸决议以及中央对普选承诺食言等的不满，要求中央重启政改之门。此外，双方还谈到李旺洋事件及内地维权律师被捕及遭打压的问题。 与会的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则要求中央切勿放大极少数人的激进言论，包括港独，否则会严重错判港情，让对港政策出现严重错误，违背香港民意，令港人更加反感。香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和平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原来预计的是，在政改被否决后，北京和港府对泛民采取全面打压和封杀的策略，不过希望这次会面能传递一个积极的信息。他说，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信号，更重要就是说，一直有人说雨伞运动以后，中央跟整个泛民的关系会变成是敌我矛盾，全面要打击，看见现在愿意这样坐下来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那如果他现在愿意开始对话的话，看起来不一定是所讲的全面把泛民孤立要打击的。
由于其他泛民政党或议员没有获邀，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央是否搞分化，刘慧卿表示不知是不是分化，但有表明中央一定要与泛民党派和民间团体沟通，广纳民意，以免被梁振英所传达的信息误导。据报道，民主党内部由于事后知晓会面，有不少批评声音。区议员、中常委欧诺轩批评在未知会中委的情况下见京官相当不智，是先斩后奏，不合乎党内民主。中常委许志峰也称应检讨会面手法和策略。此外，大批本土派、激进派在网上翻旧账，指民主党2010年与中联办密室谈判后再与京官密室会面。也有激进泛民认为中央选择性会见民主党是统战策略，称民主党应在会面前公开，任何缺乏透明度，好似见主子，都会让民主派支持者感到失望，甚至有人认为会面对民主党是死亡之吻。陈建民教授表示，民主党确实要处理好这次会面的透明度问题，以免引起外界的误解。他说，
那那种对话其实我还是觉得应该的，不过民主党要处理些怎么去跟他的自己解交代，就是说没有一些没法见人的一些内部的协议，这个他们要比较要懂得要怎么处理这个后续的透明的问题。
在香港区议会选举还有三个月，各方积极备战之际，刘慧卿几次被问及会面是否会影响民主党的选情，刘慧卿强调会面前没有做任何政治和选举计算，也不怕在选举中被攻击抹黑，民主党是为香港，不只想着自己的议席。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表示，这次中央的行动值得肯定，但其目的是为了修补与泛民的关系，还是有意在选举前分化泛民，有待观察。他称这次会面只可说是摸冰，不能被认为是破冰。苹果日报报道，有学者分析，北京安排这次会面必经过深思熟虑，不排除是要在区议会选举前营造宽松气氛，避免更多人投票给泛民。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以往中央与泛民沟通都是通过港府及中联办负责，有港澳办直接对话的方式非常罕见。有泛民人士猜测，中央是否在政改后调整对港政策操作方式，甚至有人称中央是否不满港府中联办沟通表现，才安排港澳办官员直接会见民主党。不过这一切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陈建民教授表示，从这次会面还不能判断北京是否调整对港操作方式，因为以往港澳办也有直接与港人接触的情况。他说，
按照正常情绪，当然说中联办应该要多做这个事情。冯伟其实在以前政改的时候已经是跟民主党派有对话的，所以他可能以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关系吧。现在是不是整个机构的分工改变了，我不能一下子这样讲啊， 因为其实港澳办的人跟香港的人接触也不是第一次了。
冯威在2010年香港政改期间担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有参与2010年与民主党在中联办的密室谈判，随后民主党转态支持当时政府的政改方案，使得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港府星期四深夜发表声明，指事前知悉有关会面，并将继续致力促进香港各界与中央政府沟通。目前还没有中联办方面对这次会面的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参与去年香港雨伞运动的三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被香港警方起诉，但是他们表示这种起诉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之一、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质疑香港当局起诉的动机。
我认为这种起诉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假如你挺身而出抗议，你就会有麻烦。但是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对民主有强烈坚定的信仰，他们不会被这种起诉吓倒。
今年18岁的黄之锋和其他学生领袖指责香港当局对参与领导雨伞运动的人进行迫害，被称作雨伞运动的抗议行动使香港一些街区陷入停顿长达2个多月。
我将来是要付出代价，但是我对在雨伞运动中所做的所有决定不后悔。
黄之锋的辩护律师张志达表示，香港当局对黄的指控很奇怪。
出于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他们决定不逮捕黄之锋，今天只是对他提出控告。黄现在也不是保释，他们只是邀请他在9月2号出庭。我必须说，我在香港20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张志达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很是怪异。
黄之锋他们的所谓过犯居然需要审议1年才决定控告，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假如他们真想指控他，他们应当在2014年9月24号提出指控。
去年参加9月下旬开始的抗议活动的香港人要求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自由提名，而不是由北京事先选定。北京所提出的下届香港政府领导人选举的议案在今年6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星期四呼吁中共领导人还原抗战历史真相，才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使两岸的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和平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郝柏村日前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致中共决策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对国共精神力优势的形成与发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就没有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血耻复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的贡献，非蒋先生个人的功业，但他是领导人则是不争的事实。郝柏村表示，二战后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淡化慰安妇等暴行，我们都严重抗议，就是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他敦促大陆新时代的决策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话实说，还原抗战真相。为此，这位前国军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提出5项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台北、北京、日本和全球的二战历史学者公开研讨抗战历史真相，达成共识，在重庆建造抗战纪念馆，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大会战战场核心地建立抗战纪念馆，以及到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抗战历史真相特展等。 郝柏村强调，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抗战烈士的英灵，才能使后代的子孙有正确的孝义传承。他说，这样做不仅无伤中共在大陆的执政，更会赢得两岸人民的掌声，有利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和平发展。郝柏村还以德法本为世仇，现在成为欧盟合作主体为例说，1949年国民党失去了大陆政权，抗战历史的真相随着被隐没甚至扭曲。他说，1950年代初期的反蒋仇蒋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但60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要把蒋毛的夙愿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他说，两岸俱属中华民族，还原史实才能取信于民。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将在9月3号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对此，郝柏村表示，我虽不便参观，但肯定各方的纪念。此前，郝柏村公开表示不会接受去大陆参加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早些时候，郝柏村告诫国军退役将领不要参加大陆的阅兵。他说，你拿中华民国的俸禄就不能去，如果你站到中共的阅兵台，就应该放弃退休俸，跑到打败你的那边看人家阅兵，这算什么？台湾国防部28号针对大陆9月初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发表声明说，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由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其历史真相绝不让以任何方式扭曲与篡改。声明劝诫国军退役袍泽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国纪念抗战活动，维护国家及历史的尊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星期五证实，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抗战老兵、台籍抗战志士、遗属代表等台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将应邀出席抗战胜利系列纪念活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欢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出席北京纪念二战结束的相关活动，包括9月3日的盛大阅兵仪式。不过，台湾内部对曾任副总统的连战到中国与和国民党持不同史观的共产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则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前国民党副秘书长张荣恭星期三说，连战除了参加阅兵仪式和所有相关活动外，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说，台湾社会氛围并不重视抗战，连战考量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不但将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希望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适当表达纪念抗战历史的意义和对两岸关系的期许。不过，同时具有前台湾副总统身份的连战到中国参加阅兵仪式，在台湾引发极大争议。总统府、国防部和陆委会此前都曾劝说党政军受邀人士不要参加，以免被认为是为北京所称的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史观背书。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陆委会已经对政府立场做出表态，希望受邀到北京参加阅兵活动的台湾民间人士坚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彰显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历史事实，并审慎考量社会观感，避免出席。国民党也表示，具有重要党职身份的人不会参加。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会长童振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连战与习近平的会面争议性不大，但去参加解放军展现军力的阅兵仪式，在台海两岸目前仍然处于军事对峙的现实情况下，就显得极为不妥。童振源说，
今天他是一个国家的前副总统，那这个又牵到说，两岸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敌对对抗的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还表达说中华民国不存在。那这个其实跟连主席要去大陆说我们希望能够促进两岸和平是两回事的，因为他今天在大陆的敌对的军事力量前面，那么在那边阅兵，这个似乎表达说对大陆这个人民解放军的一种正当性的一种认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的问题，不是国民党的身份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连战将出席9月3日阅兵仪式的提问表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民族的胜利，中国欢迎台湾同胞一起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杨宇军说，国共两党在二战期间在敌后和正面战场上相互支援，形成共同抗日的战略态势，共产党在敌后的战场上也做出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杨宇军说，
在抗日战争中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于连战将出席九三阅兵仪式表示，对于涉及抗战问题的历史诠释，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的历史诠释立场与中国不同，国民党必须自己去处理。不过亚洲国家关注地区和平稳定，希望中国注意到亚洲人民和各国对维持区域安全、和平与稳定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将在下星期三举行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的大阅兵，而西方主要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不会参加。和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将是俄罗斯、苏丹、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领袖，谁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将一目了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新华社说，9月3号，由中国为主的10万多名军人、大约500辆军车和将近200架战机将列队经过天安门广场。美国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不会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他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采取强硬立场，在这个时候显示武力会增加地区不安。西方观察人士说，星期天北京举行的阅兵演习中，坦克隆隆开过北京街头，战机从空中飞过，向邻国耀武扬威。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里昂斯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 think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parade is to show off.”
我认为中国的部分动机是炫耀新武器和军事现代化成就，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非法和强硬宣称主权的同时，进一步的恐吓美国及其在这个地区的盟友。
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十个国家也将派军队参加阅兵。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参加这次阅兵的导弹总数将近150枚，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历次阅兵参加的导弹型号和数量最多的一次。中国媒体特别提到，其中有专门针对美军航母舰队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和可以打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主要军事基地关岛的东风41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北京称，阅兵是为了增加中国军力的透明度，可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煽动下高涨。中国一网称，鹰击18反舰导弹能够摧毁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载防空系统，还欢呼美国海军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掌握制海权了。里昂斯将军说
：“They've had a double-digit build-up of their military budget.”
过去20年来，中国军事预算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我们要严肃对待这种威胁。他们建造了反舰弹道导弹，显然完全是针对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舰队和航母。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前往北京参加阅兵仪式。 其他参加北京阅兵仪式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来自和中国有着密切政治关系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斯和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记者会上说，参加这次阅兵活动的欧盟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有捷克总统泽曼。此外，金正恩的亲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也将出席阅兵仪式，双方可能会在活动之后展开外交对话。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参加二战结束纪念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不参加阅兵仪式。另据报道，安倍已经取消了九月初访问中国的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欧盟外交大使将参加中国的纪念活动。法国将派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前往中国，英国则由前司法大臣克拉克为代表。亚洲邻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不会参加中国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很多的中国公司目前正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航展，展出了许多航空航天器部件、飞机真机和模型等，都是首次拿到俄罗斯展出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举行的莫斯科航展可以感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风云变幻。乌克兰航天和航空企业在过去的每届莫斯科航展中都曾扮演重要角色，往届航展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但这次莫斯科航展几乎看不到一家乌克兰企业，参展的西方企业以及所带来的产品也屈指可数。但相比之下，随着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更多的中国企业甚至一些鲜为人知的军事科研单位这次都来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俄罗斯军事和航空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他的公司的展位同中国和其他西方企业都在一个展馆中，但今年的变化非常大。皮亚图什金说，以往在这个国际展馆中，波音和空中客车以及其他的西方公司的展厅面积都非常大。波音和空中客车虽然这次也来参展，但他们的展厅面积要比上一次大大缩小。与此同时，这个展馆中这次出现了非常多的中国公司，有的中国公司上一届曾来过，但他们的展厅面积那时要比今天小很多，其他中国公司更是第一次来这里，中国公司能占这个展厅的1/3。此外，中国的商用飞机也是第一次在本届航展上做飞行表演。在2013年的上一届莫斯科航展中，参展的一些中国企业的员工透露，由于俄罗斯不满中国仿制和盗用科技，更担心中国航空和航天产品会对俄罗斯造成竞争压力，因此当时参展的中国公司都尽量低调小心，不带更多的产品参展，避免刺激俄方。经营火箭和卫星业务的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展台这次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展台毗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星期二的航展开幕式时也曾在长城公司的展台前逗留。长城公司总裁殷礼明介绍说，他们这次带来的许多新产品都是首次在俄罗斯亮相。
一个就是长征七号这个运载火箭啊，这是我们新的运载火箭，将在近期啊首次发射，在海南发射场进行发射，它是一个
头一次发射，
将进行首次发射，这是我们新的啊，瞄准这个国内以及国际市场啊，我们特别是国际市场一款新的运载火箭，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呢，在 GTO 在这个地球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将达到7吨，就是发射全部各种通讯卫星。 飞行，这是一个新的。
对不起，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来赞助
啊？对对，这是第一次。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新的东方红5号，
这个是东方红
新的通讯卫星，将这个也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产品，将把我们的这个通讯卫星这个功率啊能够提高到2万瓦啊，原来东四平台是1万瓦左右，现在提高到2万瓦。
这也是第一次拿到俄罗斯，
也第一次，也将这是我们即将就是我们将推出的一个新产品，能够这个对于新的啊通讯需求，特别是宽带接入啊、通讯广播啊这类的啊，这个将提供更强的一个能力。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都是新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基于我们高分这个和资源这个卫星星座啊，这个卫星系统就是一个数字地球啊，这个能够完成各方面啊，这个一个包括这个地理信息啊、测绘啊等等。
殷立明说，许多中国专家这次来参加航展，可巩固同俄罗斯的一些原有的合作项目，并寻找新的机会。莫斯科航展也为他们进行国际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与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卫星系统的兼容方面，在陆地遥感卫星的数据共享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双方都做了很多工作，同俄罗斯的合作将会继续扩大。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领域的气部件供应面临困难，这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良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工作人员说，俄罗斯公司也能生产一些相应的气部件，但中国产品更有竞争能力，因此一些俄罗斯航天和航空集团都愿意购买中国产品。中航工业集团这次带来了枭龙战机、教练机、武装直升飞机、新舟700客机的模型参展，同时带来了运12F 真机参展。中航集团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客机在俄罗斯将有市场。
他自己的国家也逐渐那个民航的体制也向欧美靠，他也觉得欧美的这个市场体系比这个国内还要更，比那个他自己国内这个还是要更合理一些，因为他现在好多飞机也是往欧美的标准上靠，所以咱们这个小飞机在这儿还是有一定市场。
中航集团的莫先生说，这次航展是展示模型最多的一次，他的公司的生意很不错。
我们已经今天接待了很多俄罗斯，包括俄罗斯联邦的客人，他们都对我们的飞机还有很大浓厚的信心。
运十二飞机的俄罗斯代理商纳伊姆申说，已经有2名俄罗斯客户同他们接洽和谈判，寻求购买中国飞机，但俄罗斯市场对中国飞机还不了解。纳伊莫申说，我们刚刚开始推销中国飞机，目前尚没有卖出一架，但是有的公司已经产生了兴趣，中国飞机有前景。但纳伊莫申强调，卢布贬值将会抬高中国飞机的售价，这将影响中国飞机的竞争能力。来自北京军工科研企业中航陆星这次在航展上展出了用于武器瞄准、可用在军舰、战车和战斗机上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机载光电吊舱。一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不但第一次来俄罗斯，更是首次出国参展。由于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战斗机都需要根据中国的要求改良，如果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战机事先选用他们的产品，可避免这个麻烦。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拓展俄罗斯航空和航天市场仅是个开始，目前还很难说中国的航空航天气部件是否能够最终取代西方产品，关键要看中国产品是否有竞争能力。此外，中国产品还需要同俄罗斯的相竞争。汉和防务评论主编平可负责认为，中国公司带来的许多模型在其他的航展上都展出过，俄罗斯是航天航空大国，中国展出的飞机无法同俄罗斯相提并论，登不上大雅之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朗与世界六大国就其核项目达成协议之后，国际制裁有可能在明年开始放松。伊朗人希望取消旅行限制可能会吸引大批国际游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菲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旅游公司把伊朗描绘为中东尚未开发的瑰宝之一，那里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风景，还有热情好客的人民。然而，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孤立状态使西方访客锐减。最新数字显示，在2013年只有9万人从北美和欧盟抵达伊朗。
The difficulties we've had in Iran has definitely hurt.
伊朗的困难绝对伤害了旅游业，因为人们不敢去了。不过那些冒险出门克服顾虑并且访问了伊朗的人从来没有后悔过。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重新开门，德黑兰与世界六大国七月间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协议已经帮助放松了旅行限制。这家英国旅行社已经目睹了需求的激增。
Two things have happened since the nuclear deal. First of all,
自从达成核协议以来，发生了两件事。首先，英国外交部修改了针对伊朗的旅行告诫，而这使人们购买保险等等变得更容易了。我们就增加了三个团，好应对伊朗秋季游的需求。
英国游客巴格西·西斯布朗将要参加其中一个团。
We decided to get on the.One of the first trips that we could.
我们决定加入首批旅游团，好赶在全世界都蜂拥而来之前，先去那里看看风景，会会人民。
The rest of the world.
伊朗表示，希望到2025年，每年能吸引2000万游客，创收300亿美元。
Now that this outside face of Iran.
伊朗的外部局面开始改观了，所以我认为。旅游业为伊朗经济带来极好的机会。
Offer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Iranian economy.
旅游业者说，对很多游客来说，获取签证仍是一大障碍，而国际社会对伊朗银行系统的制裁意味着多数交易必须要使用现金。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面对目前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之音就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采访了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负责人威尔逊博士。以下是采访的报道。
坊间当下最热的谈资莫过于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中国股市异常和货币的贬值。华盛顿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尔逊博士，在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曾经常驻北京，对于中国的经济有着深刻了解。他对当下中国经济境况感到忧虑。
Quite frankly, I'm very worried.
说实话，我和传统基金会的同僚们都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心。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溃，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
There's no one in this building that wants to see China economy the crash.
过去一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大约四年前，中国的增速还有10%，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已经降到了5%左右。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原本大幅的减速还将会继续下去。过去两周，全球市场发生剧烈震荡，华尔街也遭遇四年来最糟糕的表现。这也反映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忧虑。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对资源输出国的影响已经显现。而中国在多大的程度上又能影响着美国经济呢？大约五年前，中国在美国还没有创造什么就业机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的投资进来。而今天，中国支持着美国100,000个就业机会，而且仍在快速的增长当中。不过，威尔逊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将会把美国也拖入泥潭。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only export 1% of GDP.
话说回来，美国仅向中国输出1%的 GDP， 因此美国受其冲击影响不会很大。即便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硬着陆，也不会导致美国陷入衰退。
Hard landing, which we don't want to see, but let's say it happe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it will not cause a recession in the U.S.
威尔逊认为，当前中国背负的债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Two numbers. In 2008, total Chinese debt.Government, household, and corporate combined was $7 trillion.
我可以给你两个数据。2008年，中国总体债务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总和为7万亿美元。今天这个数字有28万亿美元，增加了4倍。
这是个巨大的增幅，因此中国需要去杠杆化，缓慢地降低债务，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信用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 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降到2%到3%。
That implies much slower growth in China. It could mean 2-3% for some time.
中国对股市的强力的干预已经暴露出当局在应对市场动荡方面的软肋。中国当局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
I think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 full grasp.
我认为中国当局完全清楚问题所在，但是这方面的转型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Transition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中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享有强大的权势，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放弃这方面的权势。